在我们还没有查考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一同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正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啊，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让我们真是有这个把握，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许下心愿，我们要永远住在你的家里。主啊，我们愿意一生行在你的道上。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诗篇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主啊，没有白白的过去，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教导。愿你的话成为活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第一篇非常的简单，一共只有六节，但是当你仔细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里头有许多丰富的含义。而且诗篇第一篇呢，是诗篇150篇的序言，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这个序言，就一开始就讲到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中文是一开始这个字是不从啊，但是英文是 blessed， 所以是福哉之人呢、啊，是应该一开始第一个字，诗篇第一个字就是福字，等于是福字。那么这只有六节呢，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同声来读，把它读完，而且我很希望我们能够背下最少这里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如果你一边查的时候心里面默默的背，那么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同声来读一节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篇诗篇没有讲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主题提到两种人，哪两种？义人与恶人。所以我们如果刚才早上所讲到如何查诗篇的时候，首先是读，而且要仔细的阅读，接下来你就要了解它的内容，包括这个内容的主题，包括这一篇的背景，包括它的分段。所以我们现在先讲到主题是论义人与恶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六节里面似乎可以照义人和恶人呢分成两段。我们看到义人是属于哪几节，恶人是属于哪几节。我现在是用小组查经的方式啊，不像今天早上是用讲道的方式。那么用小组查经方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讲话，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是我用问题让大家来思想，我们要来经验这个查经的滋味啊，就是大家要发言，这样才有意思。那么我们先看，在既然说这一段的主题是论义人与恶人，那么我们看是哪几节是论到义人，哪几节是论到恶人，怎么分段。好像很清楚啊。那么前面的三节一到三节讲到义人，四节五节讲到恶人，到第六节是结论，好像义人和恶人都有。那么有的人就把它分段的更简单一点，他就说一节到三节是义人，四节到六节就是讲恶人。那么一节到三节是生命之路，四节到六节是灭亡之路。这个分段哈，是很自由的，我们并不一定说某人分的才是标准，除了他以外，除了那种分法就不可以再有别的分法。我们分段呢是很自由，你自己看过以后，你觉得这样分段你记得最清楚，你最能了解内容，你就可以照你的分法。下面我们就查这个内容。我首先要让大家一同思想，就是说这个一开始这个诗篇就讲到福哉斯人，对不对？ 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我现在就要提到这个有福的人，也就是一个义人，他在消极的方面和积极方面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把他从这个经文里面一同来思想，我们先说他消极的，然后讲他积极的。消极方面的表现是什么？ OK， 这三个不是消极的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三个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成三方面来思想？不从，一个是不赞，一个是不做，一个是计谋，一个是道路，一个是座位。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这其中有什么不同？不从，恶人的计谋，这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不赞罪人的道路，讲到道路，还有一个不做，你是不是可以有点分出它其中有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或者它的在哪一方面的这个，你自己，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一分看？这三个我们因为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当这个成为是一个计谋的时候，它跟道路、跟座位期间有什么关系？还在想。
道路就已经开始
走了，
先把人
坐下，好像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progressing， 你看可以看出来它当中的一个进展，对不对？所以好像是先看到你在思想方面，在你的 thinking 方面，你就不愿意接受恶人给你的计划，所以你现在计划的当中，然后就是说不要他们的计划。那么你不这样的计划，就不会第二步了，你去走上他所走的路。所以这比较是在你的behaving 那个 thinking， 接下来是 behaving， 然后第三个是坐着他的座位，已经算他们的一个 group 里头了，那是一个 belonging， 你属于这个里头的人，是不是？所以好像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你先接受恶人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你就要走罪人所走的道路，你就跟着他们的行为，然后呢你就属于他们的里头的一个。所以似乎在思想、行为跟你的所属这个三部分，所以第一节虽然是好像很简单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这三句话好像很简单，这样读过去，事实上呢，在消极方面给我们看到三件事情，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节啊，就是积极方面。那么我先要让大家一同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恶人？怎么样的人是恶人？有没有人在这里看英文圣经？我很鼓励你们哈，在查经的时候，多看几本翻译，那么就会发现，好像突然之间亮光来了，就是突然间不一样。到底恶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这个圣经的翻译也有很，尤其是英文的翻译就已经很多种啊。那么这个是什么版？RSV 什么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恶人是在英文是讲什么？那个弟兄是用的 Living Bible 是吗？你那本？那么这里又是Today's English Version， 不过这个是新约，这个是只有 New Testament， 没有诗篇。那么找到的人，你看一下，在英文圣经这个恶人是什么人 ？Sinners， 还有 ，Wicked， 还有人找到什么翻译没有？你那本 Living Bible 是什么？有没有找到是第就是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个恶人就是第一节所提到的恶人
Evil man，
那么有的人是 wicked， 就是这两种是吗？我看到好几个版本啊，那么当中有好多版本是翻成 ungodly， 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中文讲到恶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想很坏很坏， 跟因为一想到恶嘛，那我们绝对觉得自己跟恶是没有关系，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中文翻译很直，就是恶，邪恶的人，我们一定是这样想。可是 wicked， 那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没有这种人呢？ wicked， 啊，怎么样的人是 evil man？ 那么我看了好几本的英文翻译，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圣经都抱来啊。那么他是 ungodly， 就是不敬虔的人。到中文翻译就是不敬虔的人，所以你把这些翻译通通对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恶人也许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坏蛋，是不是？所以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坏蛋，就是我们心里想的很犯很最大恶极的恶人。而圣经上所说的就是他的心不是尊神为大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你多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多看一些版本，是一些 wicked， 是一些 evil man。但是，就说平常我们所，特别是我看到一个字，我最心里最受感动，就是说那个 ungodly， 一个不敬虔的人。怎么样是不敬虔呢？并没有把 God 当作神的这种人。那么我在这样的来查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四周围这种人有没有？而这种人的 advice 有没有？他的计谋是不是会遇到？当我们这样查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并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好像离我们很远，不从恶人的计谋，心里想说：“哎呀，这句话大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四周围都是好人，没有恶人。”可是事实上呢，这句话所提到的这些人，这是那些远离神的人，不敬虔、不尊神为神的人。这种人的计谋你不要听从。而事实上我们也常常会经验到，我们要选择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有的人就建议你要走这条路啊，哎，你要想那个办法啊，都是好心的不得了。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在这个中文翻译说是恶人，可是有很多英文的翻译就是说他不是尊神为神的人。那么这些人常常会给我们一些 advice， 有的时候是父母也会，对不对？他们有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在这里我觉得这些话并不是说离我们很远，很可能就会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要决定要计划要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两个罪人是 sinners， 那个邪慢人就是侮辱神的骂神的这种人。那么我觉得后面两个呢，我们比较容易觉得说，哎呀，罪人的路我不走。但是在第一项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一步的时候，是常常我们比较不小心，我们就忽略掉。常常我们会听到恶人的计谋，虽然中文的恶字看起来很可怕，好像很坏很坏的人，可事实上你去查这个各样的翻译的时候，在我们四周围有一些就是很好的人，但是他的好心只是他不是以神伟大的人，我们不要从他们的计谋。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讲到他的积极的方面，这个有福的人他的积极的表现是什么？一个有福的人他积极的表现是什么？你看，我们发现他的喜爱是什么？是神的律法。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律法就是讲圣经，就是神的话。他喜爱神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先想一下，今天在世界上的人以为什么是有福？今天一般人有钱，还有呢？有多子多孙便是福，还有在这边读书的人呢，有学位，对不对？有职业，这些都是福，是不是？有的人说是福，嗯，有儿女是福，尤其是中国人说多子还多孙，就是福啊。那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讲，有福也有气，好，你说福气嘛。 哦，有福也有气。我告诉你，不知道我带孩子不知道生了多少气。他说，所以有福也有气。我们每次讲福气，以为只有福，是福也有气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想，这样子叫做有福。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standard 圣经就是在神的这个标准跟世界的标准是何等的不一样，对不对？何等的不一样。圣经的标准是这样子有福，可是世界的标准是这样是有福。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从这一节圣经节，让我们来看到在神面前的真正的福是怎么样一种福。那么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福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里说到的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哎呀，奇怪了，这样的人变为有福。而且这里讲一个字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第二节的这个第一个字唯字，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福，单单的就是这一个才会给你有福，你更会觉得奇怪。我们中间有一位慕道的啊，那更会觉得很奇怪，那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圣经，那这个福是到底多么大的福呢？福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说的福跟我们今天世界上的福完全不一样啊？比如刚才说钱财就是福，到底是不是福啊？我们再想一想看，我们有儿女就是福，到底是不是福？那么为什么圣经就不讲这些是福，而非要说唯，只有这个，当你喜爱神的话，而且你要昼夜都思想，就是福。那我们就来看下面，就来讲这个蒙福的人啊，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等一下，在还没有这个查第三节以前，我们还要注意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到底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我们说是神的话，不过我今天早上讲过，诗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这个 Torah 律法是 Torah 这个字。那么这个 Torah 这个字呢，是有 direction instruction 的意思，神的道路，神的指示，神的带领。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我单单的喜爱神的带领，我单单喜爱神给我的指示，我单单喜爱神给我的引导，这样的人变为有福。那么你想是不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哎，现在好像比较明白一点。我单单喜爱神的路，单单喜爱神的带领，这个人变为有福。那我们就看他到底有福到什么样子啊？看第三节，他的有福的表现是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下第三节？我们看看这个表现是怎么样？到底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形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他在这里有一个比喻，比喻他是有一棵树。那么请问这一个树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描写一下？这里讲到有好几个情形，对不对？这棵树是在溪水旁，而且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么到底是你可以想象到这样一棵树，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把它比喻人生的话，它的人生是怎么样一个人生？因为这就是讲一个蒙福的人，他的人生就像这个样子。那么你现在从这个树的情形就想到，到底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就他不断的有这个供应，你看一个有不断有供应的人生，就说他没有缺乏，没有枯干的时候，还有没有？所以这一个人他是里面不断有水给他生命，这树能够继续不断的生长，有生命的表现，外面也真正的看出来它有果子，果子结出来有什么用处？果子的用处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采苹果吃，这个有什么用处？生命的延续，或者是可以帮助别人。比如说现在你肚子饿了，你采着果子来吃， 所以这一个人他自己有神的供应，同时他也是供应别人的人，对不对？他是供应别人的人，他是不断有神供应，他也是不断供应别人的人。还有呢，除了果子以外，他还有什么？那是代表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叶子不枯干，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很丰盛，很蓬勃的生命，对不对？这个生命不是有一些树是树啊，但是那个树有点快要死，快死，好像我看到花我很喜欢，我就跑去买了两盆，结果呢放在客厅慢慢看它要枯掉了，就把它放在外面去给它晒晒太阳，可是这两天一看都死掉了可是它起先它也是一个植物啊，但是有的植物就是要死掉了，有的植物呢就是很蓬勃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在想，这是圣经上描写一个正常的、一个有福的基督徒应该的表现，对不对？第一，你看到他是生命很蓬勃的。啊，有的时候我在美国接触的时间只有5个月啊，但是我在台湾我接触到很多很多，十几年接触到不晓得多少的基督徒。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你真的不能说他的生命蓬勃，你只觉得他好像一个70、80的老公公啊，不是说他年纪很大，就是他那个样子好像很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你自己就有过。我常常啊跟一些学生在一起，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有时候就唉声叹气啊，不但是面无笑容啊，有时候是弯腰驼背啊，就是提不起劲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像你们这样做基督徒，大概没有人要羡慕你们，因为其实神要让我们像这样子的情形，神要我们这样的情形，就是你有叶子也不枯干，真是可以看得出来，你一生都是好像有活力。很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人子来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仅仅活着那样子的很可怜的生命，乃是一个很蓬勃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有原因，因为它在溪水旁，它有供应。这个树它如果离开溪水旁，它就缺少滋润，当然它就要枯萎，是不是？因为它在溪水旁。还有呢，在溪水旁它有了供应，它的生命长大，有叶子还有果子，所以它又可以供应人。这是真正这里所描写的人生，这是一个有福的人生。那么这一个人凡他所做的进都顺利，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福？他凡事都很顺利，因为他有神的帮助。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想一下，到底溪水旁这棵树已经讲得很清楚，是这个义人，对不对？有福的人是这棵树。那么溪水旁这个溪水是代表什么？跟第二节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溪水是指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对不对？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么他就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在圣经上有很多的章节都讲到神的话好像水一样，神的话好像水一样，神的话也可以洁净人，就像水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把第二节跟第三节连在一起，因为他不断的喜爱神的话，他不断亲近神的话，就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那么就不断有神在那里供应他，不断有神的生命的供应，结果他就能够也供应别人，满足别人。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节里面再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但是却不讲说他要像一条管子接在溪水旁。你们发现管子在溪水旁也可以把水流出来，对不对？那个树呢也是水就会到它里头去，管子也可以做一个导管。那么到底树跟管子有什么不同呀？树会长，但是管子不会长。也许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恩典的导管，神的恩典从我们流到别人的身上， 我们好像是一个导管，但是这个地方呢是讲到一棵树，就是说它本身神的恩典留着它本身长大，然后从它又把好处给别人。我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羡慕不羡慕这样的人生，或者说你是不是这种人生。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想想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有的基督徒有人跟他住在一起，住了两天以后，他说哎，基督徒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才不要做基督徒了。但是有的基督徒人家跟他住在那里一两天，人家说哎呀，我跟你在一起我得到好大的福分了，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好快乐，你好像有那种感染力啊，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啊，你根本没有故意的，就是跟你住在一起两天，哎，我就得到好大的影响，我也真想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就看到这种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为什么？一个就是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他没有在溪水旁，所以他是一棵树，神已经给他生命了，但是那棵树快倒了，而且那棵树呢叶子也都掉光了，更不要说结果子了。这就是很不同的情形。也许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是哪一种，我是哪一种基督徒。那么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很能够供应人的基督徒？为什么？关键在哪里？第二节，对不对？关键就是第二节。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常常供应别人？为什么人家不能从我身上认识主？为什么我不能够结果子？为什么我好像我的人生很贫乏，不是丰盛？关键在第二节。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到第四节下去，我们看到这里又是一个比喻。用什么来比喻恶人？恶人的比方是什么？刚才是糠匹，对不对？糠匹到底是有什么特点没有？没有用的。还有呢？很轻的，风一吹可以吹散，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诗篇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篇第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诗人描写到这些害他的人啊。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就是他们站不住的，他们是没有价值，他们是没有分量。所以用糠皮来描写恶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没有用，还有糠皮没有分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两个特点，糠皮是没有用的，糠皮是没有分量。那么在风前的糠皮呢，它没有根的，对不对？所以一吹就吹走了。那么从这里就是描写到恶人的情形，恶人是没有分量，没有用处。那么我们就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恶人，也许不一定就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邪恶的人。不晓得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糠皮的表现，或者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有些什么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情，我所做的是像糠皮这种样子，有没有？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想一下，是不是只有所谓的恶人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过的日子像糠皮，没有分量，没有用处，就是在神的面前称不起来的？我想这一节虽然是讲恶人，不过呢，因为他是用糠皮来比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形。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不住。请问什么时候是叫做审判的时候？怎么样是叫审判的时候？圣经上所说的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末了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呢，恶人就站不住。也许现在他还好好的，而且也春风得意，很不错。可是有一天他会站不住，因为审判要临到，神要做最后的审判。 所以呢，这一节是一个很一个警告。那么我们就在最后一节第六节那里，我们看到两条路。我们看到这两条路有什么不同？这两条路有什么不同？可不可以找出来？你从这第六节里面就看到至少有两种的不同在这里。结局怎么样？呀，虽然他没有讲义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义人的道路就不是灭亡，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结局不一样。另外呢，耶和华知道，这个知道在原文有关心的意思， care， 神 care。 所以神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知道？因为他关心义人的路，那么神不关心恶人。所以这两个很大的不同，不但结局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行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不一样，走这两条路就是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箴言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十二节，箴言十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哈。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三个字啊，人以为，这三个字，我想我们要得到一个很大的警戒。人以为，就是说，在表面上看来很好，很对，人以为，可是最后呢，就成为死亡之路。这个义人在他的路上走的时候，恶人在他路上走的时候，也许在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但是呢，这里有个很大的结局的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那恶人他也许他觉得走得很正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这里又给我们看到两条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这里又是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条路，在表面上看来，一条路又宽又大，一条路又窄又小，而且一条路呢，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走，也很好走，因为很多人可以作伴。路大呢也好走，对不对？走起来很舒服。那个小路呢，不但小，人还要少，而且这里还说要去找才找到，还不是那么容易呢，就看到有这条路。他说，这样两条路摆在面前的时候，他说你要走那个小路。因为到灭亡的是大路，到永生的是那个小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两条路也摆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是要走义人的路呢，还是走恶人的路。在我们的这个恶人的定义，以为说是很坏很坏，可事实上就是 ungodly， 就是一个不认识神、远离神、不愿意让神来管理的人，他最后走到是灭亡的路。但是若是他喜爱神的带领，喜爱神的道路，喜爱神的律法，他昼夜思想，而且走神的路，这个人是有福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篇里面一共六节，这样查一下，我们是不是很明显看到两种情形？虽然说两种人，一种义人，一种不义，一种恶人，但是我们看到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走哪一条路？那么我希望我们查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第二节第三节背下来，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十七章，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来对照着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这样对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让我们更明了这段经文，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当我们这样对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明了这样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是依靠人血肉膀臂，一个是依靠耶和华。我们把它跟诗篇第一篇对下来，是不是就好像更能够明白？而且这棵树栽在溪水旁何等重要，因为这里说还有炎热来到的时候都不怕。我们不敢担保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神没有这样应许。而且我们反而也会遇到炎热的时候，那么遇到炎热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它扎根在河旁，它是栽在溪水旁，所以它不但叶子不枯干，它还清脆，同时还结果不止。所以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是不是？所以我想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就说，主啊，我羡慕这种人生，主啊，我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这个福不是世界上所谓的有钱有势有这个在美国叫做五子登科，哪五个子？妻子、房子啊，先是帽子，帽子是学位，帽子、妻子、房子、车子、儿子。他们说这叫五子登科，对不对？他说在美国留学生都是要这五子登科。那么这五子登科就是福吗？可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福？那我们查过了以后，我们今天早上讲到，我们查完了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以后还不够，就是我今天要应用在我的生活上面。我每天是不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在我人生道路的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喜爱耶和华的 Torah， 就是他的 direction， 他的 instruction， 我愿意照着他的指示来走我人生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查第一篇最重要的地方。 OK， 我们的时间还可以再查，因为只有六节，我想大家还不够。常常我们发现我们的观念竟然跟诗篇的作者所提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好好的查考以后，再重新检讨一下我自己所思想的。那么我们看诗篇第23篇，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好不好？这也是只有六节，很短啊，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篇诗篇的作者很清楚，这里写的是大卫啊，大卫的诗。那么是他比如说诗篇第8篇就很清楚是大卫年轻的时代所写的。那么诗篇23篇呢，你看到他所写的内容以后，你会发现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而且是他在做皇帝、做王做王的时候，在皇宫当中，他回忆他自己从牧羊的生活，然后经历各种风波，一直到现在在王宫的过程。那么他发现呢，他的一生都是神在看顾领导。那么现在他住在皇宫中，他仍然思念神的家。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是六节啊，你发现可以把它分段，就是 主题是耶和华是牧者。然后呢，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段，是描写耶和华是牧者，而且呢提到青草地和溪水旁是代表作者的童年的时代，他的少年的时代。那么第三节第四节是第二段，是讲到耶和华是引导者。第一节第二节是耶和华是牧者，那么牧者是给他供应啊。那么耶和华是引导者是三节四节，是耶和华的领导。那么这一段是描写大卫中年的时候的人生的经历，经历到人生的打击，人生的痛苦，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是第五节第六节，是耶和华为王，那么讲到耶和华的款待，神的神对他，神怎么对待他，那么也是描写大卫晚年的心愿，就是五节六节是他晚年的心愿。所以呢有一次这篇诗篇太出名了，有一次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语言学的教授他就研究这个文字语言的，他就起来念这篇诗篇。当他念这篇诗篇的时候，因为他很懂得文学，所以呢他念的这个抑扬顿挫声音念得非常的好。那么所以当大家听到他念的时候他们都就说都觉得哎呀这首诗真美妙，太好了，写得太好了，就这样。但是等到这个大学教授这个语言学的教授念完以后坐下来以后，有一个牧师呢他就站起来念诗篇二十三篇，他就是从他的心里面对他的感受，他就在那念，他也没有学过这一套东西，他就念。可是当他念完了以后，全场的人就哭了，就掉眼泪了。所以那个语言学的教授他就站起来说，他说我现在我读这篇诗篇呢是因为我是在读牧者这篇牧者的诗，这是牧者的诗，但是呢这个牧师在读这篇诗篇是读诗中的牧者，他是我认识这个牧者的诗，我最认识这个诗的研究，我研究了半天。而这个牧师呢，他是认识诗中的牧者，这篇诗里面的牧者，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前者一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佩服啊，这个诗篇写得太好了。但是等第二个人读的时候，大家就眼泪都掉下来，受感动。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查诗篇也是一样，你可能你就是查到最后你是认识这个牧者之诗，知道他的背景，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呢也有人查经是查到这个认识这里面所讲的那位牧者，他真正的从这位牧者得到帮助。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跟神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他说神跟他的关系是怎么关系的。第一节很清楚讲他的关系是什么，牧者，对不对？那么大卫是什么？就是羊对不对？他把自己比喻成羊，耶和华是牧者，牧羊的人。那么他把自己比喻成羊，把耶和华比喻牧羊的人。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羊到底有些什么个性没有？那么当然这个有时间就可以花你家带领查经，有时间可以让他们想想，没有时间就可以不要想。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羊羊是很笨的。我自己没有研究过，是有一个澳洲来的一个 missionary， 他说他们家有几千头的羊，他说那个羊笨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平常羊出去的时候都有一只大羊在前面带队，那几千头的羊，他把那照片给我们看，那个满山满谷，我说那都是石头，他说不，每一个石头都是一只羊，一片山都是。然后他说他爸爸就是那个好牧人，他说他爸爸虽然这么多羊，他说他都认得他们呢，他真的认得他们，然后有几只是特别爱他的抱他们。他就讲到那羊笨到个地步就是说一只羊跳，比如说跳过去一跳过去摔在那个地上摔伤了，接着第二只也笑，第三只也一起跳，然后你的羊通通跳下去，通通摔的这样子，整个羊都摔伤了他说，所以在那时候牧羊的人就要赶快想办法，就要救拉掉，让 他们就是只会笨笨的跟前面一直一样，前面一直一样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摔伤了他也跟着摔下去，就是这样。那前面的羊走得好，他们也跟着走得好，就是这样。所以呢，他牧羊人就要训练一只很乖的羊，那个羊做一个好领队，这样带他们都走到好的地方，不要跌到坑里去啊，不要掉到山谷这样。那么还有，他说羊还有个个性，不但是很笨，羊非常的顽固啊，非常的顽固啊，你跟他怎么讲就不听的，他就是要创就是要创，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就说哎呀，他说自从他是 missionary， 所以他在那种羊群当中长大，他说我自从看到这个羊以后，我实在觉得圣经上把人比喻羊太对了人就是这么笨，人也就是这么顽固，他说就是这么顽固啊，没有办法。那么他也很看他父亲剪羊毛，那个羊这样躺那里乖乖的给他剪羊毛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就想到主耶稣啊，在好像那个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哎呀，他对于这一方面了解很多。所以我们查到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大卫是把自己想成羊，他把自己想成羊，羊就是那么笨，就是需要牧者，羊就是那么笨，需要牧者的带领。那么我们就看他跟神的关系是羊跟牧人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再一同来看这诗篇啊？他说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来想想看，大卫为什么不致缺乏？到底他为什么能说我必不致缺乏？有些什么条件使他这样讲？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看下去的时候，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都会发现我必不致缺乏的原因在哪里。有，嗯哼，好像我们大家都已经把它讲出来啊。他为什么觉得我必不致缺乏呢？我们发现耶和华是好牧者，你看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坏牧者可能更不管他，对不对？是好牧者。还有他会给他们预备这个青草地，溪水旁，就是一直给他供应啊，所以他绝对不会缺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们没有提出来，在第一节里面，他呀，这个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漏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这个牧者很好，他一定会带羊去喝水，去吃草，但是不是我的，那我还是缺乏，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到他大卫写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我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可能那个心里面很有把握，而且他如果我们是中国人写毛笔字的时候，大概要很硬很有把握的写下去，就说是我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我的，那所有的后面所讲的那些语都不可能，对不对？那他也不能说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缺乏，他不这个不缺乏。等下我们结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总论，到底不缺乏哪些事情？在神的里面，什么都不缺乏啊。但是这个我的很重要，到底耶和华是不是你的？今天你敢不敢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我每一次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心里就很安慰。诗篇二十三篇常常成为我的祷告。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孤单，有的时候也好像觉得人生缺乏力量，人生缺乏喜乐，人生缺乏一些事情的时候，每一次我就回到这一节圣经写，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好像觉得我有缺乏，但是事实上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这个很重要的把握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下来，我们发现他对神的用的代名词似乎有改变。在什么地方有改变？你有没有发现讲到神的时候用那个代名词什么地方改变？他以前是说什么？他，是不是？那么第四节呢？你。你有没有发现二节三节都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么到第四节以后呢，就变成了你与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而且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么这个代名词的改变表明什么事情？关系是不是？关系变得不一样了。当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跟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说关系怎么样？由远变近，是不是？好像由远变近。你以前有没有查经时候注意到这个代名词在改变？本来的时候我们讲到他第三人称的时候，哦，他对我很好，他怎么，他怎么？可是现在他说你，他好像变成直接跟神很亲密的在讲这些话，所以他就表明诗人大卫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又更亲近神了。起先想到哎呀，我要告诉世人他对我怎么好，可是后来一下变成你的，就好像直接向神说话了。这是诗人在他的心情上就整个改变过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大卫他提到溪水旁，提到青草地，可是呢后来他又提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他还觉得自己是安全的，那是为什么？这个极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第四节是不是死因的幽谷？到底死因的幽谷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在人生的道路，死因的幽谷是怎么样情形？死了没有？最 depressed 的时候，也是失望的时候，几乎要死的情形，对不对？我们要注意死因的幽谷，就是说不是死掉了，就是有死的这个阴影啊，好像哎呀，我差不多要完了，我差不多受不了，这次我是软弱到了家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起来了，是不是？这是死因的幽谷。我想很多人经过人生死因的幽谷吧，你有没有经验过死因的幽谷？什么时候经验过？小庸说还没有，大卫知道，还没有绝望过。不过他这里很奇妙，就是说不是一个绝望的幽谷，他是死因，就是说还就是有那种死的威胁，有那种阴影，好像很可能啊，完，就是好像人生遇到一些难处啊。就这个就是记载，我一开始说第四节这边讲到他的人生的奋斗，就是大卫他那时候逃难，一直逃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到了一个最苦的境界，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有的人是重病的时候是他死荫的幽谷，有的人是失业的时候是他死荫的幽谷，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情形。有的人是感情破碎的时候是他死因的幽谷，但是他这里说在他这个经过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他很安全，原因是什么？这句话太宝贵了，因为你与我同在，有神的同在，你就会发现死因的幽谷也不可怕了，也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你会发现因为有主的同在，死因的幽谷呢，这里有两个字，在动词方面你会发现死因的幽谷在时间性上是怎么样，暂时的，对不对？哪两个字给我们看到暂时的？是行过 walk through， 你会走完的，不是说永远就停留在死因的幽谷，你永远这么软弱，你永远爬不起来，永远倒在那里了。感谢主，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呢有牧者就有青草地，有牧者就有溪水旁，好得不得了。但是并没有永远在青草地，并没有永远在溪水旁，神也没有应许我们永远都躺在那里好舒服啊。有的时候神要让我们遇到一些死因的幽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遇到死因的幽谷的时候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死因的幽谷是暂时的，要通过。第二个呢，是神在这个时候仍然与我们同在。也许在那个时候是你最孤单的时候，你觉得世界上的人都离开了你，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大卫他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以后所写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的杖和神的肝，他说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我。到底这个杖和肝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能够安慰呢？杖和杆在牧人的手里有什么用处？杖是做什么用？赶小羊的，嗯哼，带路，对不对？哪一个是赶小羊的？杆。那杖呢？嗯，是扶住的，那个是赶小羊的。呀，有没有打？是不是？那个小羊，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羊是很不听话的。但很不听话的时候，那个牧人为了他的好处，因为他再不听话，他要一个人偏要一非要不是一个人偏要一只羊，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是有这种离群的很顽皮的小羊。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死也不回来，那么晚上他就可能迷失了，很危险的，狼来了怎么办？所以呢，那个牧人在那个小羊这么不听话的时候，他的杖拿出来。哎，那个羊是很说起来笨也是笨的，可他慢慢他就分得出来，这个杖拿来打，一打就回队了，归队啊。所以就发现杖呢，大概圣经上所说的杖都是责打用的，杆呢就是带领用的。好像是有的时候杆是羊掉到坑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羊怎么可以救上来呢？我听说，我看那个图画好像也是那个牧人拿着一个弯头的杆啊，就伸下去用的杆把那个羊把它挑上来。所以那个杆说起来是一种拯救、保护、引导，而杖呢是责打，不听话的时候责打。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发现，为什么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杆当然是安慰，杖有什么安慰？挨打了还安慰吗？呀，喜欢才打，是不是？这两个在代表牧者都在，牧子就在身旁，他没有离开，这很宝贵。虽然杖有的时候很痛苦，打到身上很痛，也许那小羊就咩咩的哭了，但是呢，他知道那个牧人还关心他。虽然那个小羊笨笨的啊，但是至少表示这牧人还爱他，还要他，否则随便丢在外面让狼吃掉好了，随便你嘛，在旷野你自己去做野羊好了。圣经上描写基督徒，描写人是讲人是什么？是迷路的羊，对不对？在以赛亚，以赛亚书说，世人都如羊走迷，世人都如羊走迷。所以羊就是需要杖和杆，不能够少杖和杆。所以大卫他认识，他说：“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用这样的祷告。主啊，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们可能说你的杖我不要，杆我还想要的。杆当然要了，我天天我都需要你引导，我天天都需要你保护我，天天都需要你杆的拯救。但是用杖，主啊，这个不太安慰啊。可是大卫他经过了人生的经历以后，他发现连神的责打都是安慰。那么我们这样就能够对人生所遭到的神的管教，我们要献上感谢，是不是？这一点我们要学习。那么我们看到第五节哈，第五节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个图画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你想想看，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可以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一幅图画？这是怎么一幅图画？他说摆设宴席是怎么样？一个盛宴，对不对？一个大的那个宴席啊。然后呢，你看到在这个宴席上面，主人是谁？观看的人是谁？谁做了最尊贵的客人？谁在那个宴席上做了最尊贵的人？主人是谁？谁预备宴席啊？耶和华神，对不对？那么谁在那旁边看呢？敌人在看，他没有参加宴席，他们还没有资格的，他们只在那看。那么是谁做了那个最尊贵的客人，在这个宴席上面最最尊贵的一个，就是那个写诗的人，对不对？从哪里可以证明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个就是你要看一些参考书了，就是看到这个关于圣经的 background 的参考书。犹太人、希伯来人， 用油膏了那个客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去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去吃饭？去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是圣经上说是一个犯罪的女人，她就跑到耶稣的脚前哭，然后呢眼泪就滴在耶稣的脚上，就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然后她用那个香膏膏耶稣，对不对？那么后来那个西门就心里想，他到底知道不知道，心里面在想说，看这个耶稣到底知道不知道，是个女人，是个坏人，哎，是个罪人，哎。当他这样想的时候，耶稣当然知道，因为他是神了，他知道说这个西门心里在想这种念头，他就说，西门，我问你，啊，就问了，他说，你在想这些事情，我知道，我现在问你，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洗脚，而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给我洗脚，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用油给我膏头，而这个女人用香膏来膏我的脚。那他就用各方面比，把西门跟这女人比，比到最后他就说，谁的爱大，谁的赦免也大，所以呢这个女人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你还想哦，你是怎么样，那是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觉得你自己很好，可事实上呢，这个女人她的罪都得赦免了。那么从这一个故事，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个背景，就是说一个尊贵的客人进房子的时候，那家主人要给他洗脚，还有呢那家的主人要给他用油膏他的头。那么所以从这个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的规矩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表示一种祝福，也是表示一种荣耀尊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画是一个大宴席里面，而这个宴席可以算是怎么宴席呢？有敌人在面前的宴席，这是叫什么宴？哪一种宴席？胜利之宴，庆功宴，对不对？因为仇敌都没有话讲了，只能够在那看，他们在那庆祝，仇敌都俘虏了，就是他们在那庆功宴啊，说过去我的人生经过这么多的难处，有很多很多的敌人攻击我，但是你让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现在呢在我敌人面前，那敌人已经不能攻击我，就他们已经都失败了，被掳了，而在这里有一个庆功宴，而这个神给他荣耀，神给他尊贵，还有不但荣耀尊贵，而且我们看到他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给他祝福。这个福杯也是犹太人，当我们查经的时候看一些工具书啊，就是说你看一些这个历史地理的 background 或者圣经手册之类的书，那书上就会讲到犹太人最喜欢用杯来描写人生，用杯子来描写人生。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跟谁讲的？门徒当中的两个人，一个雅各，一个约翰，他们想说当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做左丞相，一个做右丞相，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就是那个是主耶稣的苦杯，而这里是讲到一个福杯。犹太人就很喜欢用杯来描写他的人生，所以呢我现在我这个人生是装满了福，而且神让这个福的杯就装到流出来了，不但自己满了，而且还流出来，福杯满溢，流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别的人也受影响，对不对？就是不是单单限制在你自己的里头，连别人也得到好处，你杯子里头东西流出来，流到别人身上，流到别人都得着，真是一幅很蒙福的图画，一个得胜的图画，是一个欢乐的图画，是这个作者他惊艳到神高举他，神高举他使他得胜的一幅图画，是不是？所以我们查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作者一起来感谢神。那么我们再看第六节，我们发现诗人大卫对于他的将来有什么把握，有什么确据，他为什么有这个确据，他对他的将来有什么把握，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在第六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会有什么
恩惠慈爱，我们刚才是不是唱了这首诗歌啊？会有恩惠和慈爱，到底恩惠慈爱是什么？恩惠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都要随着我，为什么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这个必字他有这样的把握是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很重要。还有呢，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不但耶和华要做我的牧者，而且我也不要离开他。那么耶和华的殿中，在原文这个殿是家的意思，我要在耶和华的家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是我可能会跑出去了，我不要在他家里面。所以这一方我们看到双方面啊，所以我确信我必然在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现在综合来看啊，综合来看，我们看我们有了耶和华为牧者，我们现在变成我们了啊。刚才是讲大卫，他有耶和华为牧者，他就说我必不致缺乏。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我们有了耶和华神为牧者的话，我们会从神得着什么？就是说我们会不缺乏哪些东西？我们从全篇来看，我们不缺乏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啊，我们不缺乏些什么？我们可以大家一同来 share 一下。当耶和华做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就不缺乏什么。 OK， 第一个是管教。这个也许是最不喜欢的，但是不缺乏管教，谢谢神，他我们不缺乏管教。第二呢，不缺乏爱。还有呢，不缺乏什么？
带领，
带领，他的带领，他的引导。还有呢，不缺乏青草，对，就是不缺乏食物，对不对？不缺乏食物。还有呢，青草呀，不缺乏安息。我们现在看每一样东西都是是不是我们人生所需要的，现在我们不要忘记啊，你一样样来。不缺乏管教，不缺乏爱，不缺乏带领，不缺乏青草，神的个供应，不缺乏食物，不缺乏安息。你看这些都是不是我们人生急需的东西？除了这以外还不缺乏什么？不缺乏安慰，因为都安慰我。还有呢，不缺乏有伴，伴侣。对了，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缺乏伴侣。还有呢，不缺乏祝福。还有呢，不缺乏荣耀呀，这不是我们人生都需要的吗？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荣耀，那不缺乏荣耀。还有没有？不缺乏得胜呀，就是不会缺乏得胜。再找还有很多，不缺乏家，哎，永远的归属住所，对不对？永远有一个住所在神的那里。在这里还有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就是不缺乏恩惠慈爱。还有呢，不缺乏义，因为带领我们走义路。哇，你像你看，发现只有六节圣经节，你会发现你人生所需要的没有一样东西说要缺乏了，是不是？整个当我们这样看一下，你看你不缺乏享受，你也不缺乏拯救。当你那个肝，你的肝也安慰我，也不缺乏拯救，你也不缺乏保护，他要保护你。所以当你整篇诗篇想下来说，你人生所有的需要都有了，你想想看。那么有个关键是什么？你有了这个关键，你才这些全部都有了。就是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篇诗篇太美了。那么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故事，说那语言学家他读的时候只是照这个诗写得很美，他就读，大家都很觉得很好欣赏。可等到那个牧师读的时候，他是读的时候是他实实在在经验过这些话，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读的时候每一 据他读的时候是他经验过了，所以他读出来的时候是很有把握的，他读出来的时候是很肯定的，所以他读完以后全场的人都流泪受感动。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篇诗篇，是不是？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读过以后，我们对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啊，我们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感受。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一同来配的新约来读。我们发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彼此呼应，新约是实体，而旧约好像是个影子，新约旧约到新约的时候就更加的实在的显明出来。那我们看到新约就是这样应验，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这一段。那么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明明的就是那个好牧人，而这个好牧人他是认识他的羊。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他说他不认识，一个一个他都认识，认识他的羊，而且他不但是爱这些羊，这里说爱到一个地步是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得救。所以当我们查到诗篇二十三篇，也许很多人都会背这一篇的诗篇。不过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查过以后，对这篇诗篇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那我们这一篇诗篇就查到这个地方，不晓得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一篇。我们好不好再来唱那首诗歌27首，我们唱了以后再做祷告结束。